有一次，一个教会里面的牧师呢，发现了他教会里面有一个弟兄有婚外情。这个牧师祈祷之后呢，就邀请这个弟兄出来倾偈。坐低了之后，这个牧师还未有机会出声之前呢，这个的弟兄就跟牧师说，牧师，我很尊重你，因为你是神的仆人。你知道我们以前倾偈，天南地北乜都讲的，听得很开心。不过如果今天牧师你想着跟我讲关于我婚姻的问题的时候，那你就要明白，这件事是我私人的事情，请你不要介入，也不需要给我任何意见。大家觉得这个弟兄所讲的说话有没有道理？在这个今天我们后现代社会里面，我们很多时候都会不自觉呢，就被这个世界的文化所影响。我们都会认为每一个人都应该是有我们自己的个人空间，我们有个人的权利，我们有个人的自由，也都相信我们今天所讲的普世价值。如果你入侵了我个人的范围与空间，你就有问题，就是你的错。在今天的我们所读的经文当中，保罗给我们却是另外一个相当不同的图画。保罗告诉我们，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就是神家里面的一份子，故此我们的信仰就不再是我们自己一个人的事，而是神整个家的事情。我们不再是自己一个人走在我们的人生路上，而是在我们所谓的往天国的天路上面，我们周围是有很多的同行者的。让我们通过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一同学习，究竟在这个的群体，这个信仰群体里面，神对我们有三个的期望。好，第一个期望，同路人互担当。在第一节，保罗告诉我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在这里我们需要分辨，在第一节有两类的人，究竟哪一个是偶然被过犯所胜的人？是指到什么人？是指到基督徒。因为只有基督徒有圣灵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以致我们有自由不犯罪。不过对于非基督徒来说，他们谈不上会不会偶然被过犯所胜，因为他们根本没有自由不犯罪。好了，那究竟哪一个是第一次所提到的属灵人呢？是不是指到所有的基督徒？当我们理解圣经的说话的时候，我们需要按上文下理来理解的。在这一段的经文之前的第五节，整个第五节所讲的就是信徒要靠圣灵行事，结属灵的果子。而属灵果子的其中一个特质是温柔，所以当保罗说你们属灵的人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里面所讲的属灵人应该不是指到所有的基督徒。那是指到什么基督徒？是指到那些靠圣灵行事结属灵果子的基督徒。在今天的文化里面，大家想一想，除非有人主动地走到来找你诉说他们的问题，如果你主动去关心他们的问题的时候，人家会怎么看？人家会觉得你诸事八卦，无理，没礼貌，粗鲁。但是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特别是那些成熟的基督徒，是有一个责任将陷在罪中的弟兄姊妹挽回过来。请留意这里经文所讲的挽回过来，希腊原文这个动词是命令式的，意思就是说保罗并不在这里提一个意见给人，而是一个命令，好像这个就是所有基督徒的责任一样。 好啦，跟住保罗喺第二节再加以补充，佢话各人嘅重担要点啊？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嗱，换言之，神单止要我哋挽回偶然被过犯所胜嘅弟兄，神亦都期望当我哋见到周围有弟兄姊妹或者有人系陷在各种嘅重担当中嘅时候，我哋系有责任去帮助佢哋嘅。而呢一个重担唔单止系经济上边、情感上边、关系上边、工作上边或者系属灵上边，哇，毫不简单啊！大家觉唔觉得，如果我哋有嗰个责任嘅时候，呢个系一个相当重嘅责任。特别喺今日呢一个即系我哋讲个人空间嘅社会里边，会唔会觉得神呢一个嘅即系期望？是有些不难理，即是很难去理解究竟神为什么要让我们要肩负一个这么重的责任呢？我相信答案是在第二节的下半部。保罗怎么说？保罗说，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如果大家记得上个星期我们所讲的道的时候，我们大家都应该明白，保罗不是在这里讲说我们可以通过某一些行为去弥补律法的不足，因为只有主耶稣基督才能够成全律法。在这里或者跟大家玩一个游戏，一个填充游戏，考考大家对圣经的知识。我们去下一章，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什么？爱。如今常传的有信、有望、有爱三种，其中最大的是爱。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看不看到一样东西？神就是爱。我们通过耶稣基督的信心，从神领受了一个新的生命，而这个新的生命的本质就是爱。没错，我们不再需要依靠律法去获得救恩，但是大家要留意，律法里面关于对神、对人、对社会的要求仍然今天是对我们信徒有效力的，只不过我们并不是按照律法的一条一文去履行神对我们的要求，而是按照什么？而是按照圣灵在我们心里面的带领。亦都因为全律法是包在爱人如己这句说话之内，所以当我们活出一个爱的生命，其实就是活出一个什么？律法已被成全的生命。好了，或者我这样问，或者我这样问大家，你觉得呼吸是不是人的责任？呼吸是不是人的责任？会不会觉得这个问题很奇怪？没人会这样想的。呼吸是不是人的责任？呼吸并不是即是我们应该或者不应该做的事情，呼吸是有生命就会自然做的事情，是不是？因为地上生命的本质就是需要空气、水、食物来到维持生命。同样，大家想一想，我们这个属灵的新生命，既然本质就是爱，如果我们从生命本质的角度来看的时候，这样去爱或者被爱，其实不单单是我们人的或者是信徒的责任，而是这个新生命一个自然的生命流露和表现。也都由于这份爱，保罗告诉我们，当我们看到周围的弟兄姊妹陷在最终的时候，我们是需要温柔地将他们挽回过来。而当我们看到弟兄姊妹陷在不同的重担当中的时候，我们亦都需要关心和有实际行动去帮助这些有重担的弟兄姊妹。不过我们都要很小心，因为我们不是凭着血气去挽回弟兄的，而是凭着圣灵的带领，否则我们所带来的坏处必定多于好处。也都大概是这个原因，保罗在第一节也加上一个补充，他说当我们挽回弟兄的时候， 亦都要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我哋会觉得好奇怪，咦？不帮助别人都会引致犯罪嘅咩？嗱，有一个故事系咁样样嘅。有一次，三个牧师聚埋一齐倾偈，咁咧就牧师又话：，哎，我哋不如分享一下我哋自己做人嘅软弱啦。咁以前我哋可以大家彼此认罪，彼此代求。好啦，咁啊，第一个牧师就好坦白讲，佢话：我嘅问题就系金钱。实际上啦，我喺教会啲奉献袋度沟个钱噶。第二个牧师就话：我嘅问题就系情欲。哎呀，有阵时偷偷地走去睇啲色情嘅影片。跟住望住个第三个牧师，第三个牧师冇出声，好伤心咁样喺度喊。咁我两个牧师就话：咩事咁伤心呢？这个第三个牧师就话：我感受到我就嚟又要犯罪啦。呢两个牧师就话：点解你会又会犯罪啊？他说因为我的毛病就是喜欢讲人是非，听不听得明白？这两个牧师提供了很多犯罪的原因。实际上当我们帮助别人的过程当中，我们很容易将自己陷在不同的试探当中。举一个例子，如果我们缺乏成熟的分辨能力，单是凭我们血气的时候，我哋好容易会容易俾人一啲嘅错误嘅建议，所谓好心做坏事，真人真事。有一次嘅姊妹犯咗情欲上面嘅罪，咁佢就揾另外一个嘅，即系佢觉得系较为成熟嘅姊妹嚟到去寻求意见。呢、这、一个姊妹听完佢嗰个嘅罪之后，就话你要马上结婚，因为你结婚嘅时候咧就可以弥补咗你所犯过嘅错误。这个是一个相当不智慧的建议，用另外一个错去补偿第一个错，这个并不是真正的补偿，而是制造将来更加多的错误。另外一个常见的陷阱就是当我们帮助其他人的时候，我们很自然会觉得自己比人家好，比人家强，比人家熟练。慢慢的你会留意，原本是因为爱而去帮助别人一个高尚的事情，慢慢就成为一个帮助别人去满足自己膨胀的自我。我相信保罗很清楚这个的陷阱，我们跳去下一章。所以他在第二节就补充，你们各领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即是说除了我们愿意帮助别人，我们也都需要俾别人帮助。唔知大家有冇谂过？对于好多人嚟讲，去帮俾别人去帮助，系比喺帮助别人困难好多嘅。点解？因为你让别人帮助你嘅时候，你要将你自己嘅自我放低，承认我系需要别人嘅帮忙。保罗喺第三节提醒我哋：人若无有，自己还以为有，就是自欺了。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觉得我们自己什么都有，所以我可以帮人，又或者是 我觉得我自己什么都有，所以我不需要别人帮忙，这样的情况，这个就是自欺。我们需要别人的帮忙，我们都需要帮助别人，我们去爱别人，也都同一时间需要懂得被爱。因为并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的过人之处，而因为我们都经历了神的爱，我们都从神领受了这个爱的生命。好了，有了这个爱的生命，神是其实期望我们有爱的行为。爱的行为是包括挽回我们的弟兄，帮助有重担的人。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保罗提醒我们，你们要测验自己的行为。我们行善，大家不要搞错，我们并不是期望从别人那里得到什么好处或者什么赞赏，而是要顺从圣灵的带领，活出神在基督里面赐给我们这个圣洁和爱的生命。好了，保罗在第五节跟着说，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大家觉不觉得好 好混乱。保罗岂唔系喺第二节同我哋讲话，我哋各人要分担担子吗？点解又喺呢度话我哋要自己担当自己嘅担子？保罗系咪思想混乱？嗱，我哋都明白喺第二节同埋第五节里边所讲到嘅担子咧，喺希腊原文咧系两个唔同嘅字，亦都有唔同嘅解释。嗱，第二节所讲嘅重担系指到我哋喺地上面生活嘅时候所遇到嘅困难，而第五节里边所讲嘅担子系指到我哋嘅行事为人是否与我哋所蒙召嘅恩相称。又或者我哋究竟喺冇喺我哋嘅人生里面活出主耶稣基督俾我哋丰盛嘅生命，有亦或冇？呢一个就系嗰个嘅担子。有一日我哋大家要明白，有一日我哋各人都需要向神交我哋生命嘅账。嗱，交呢个生命嘅账系唔会有人可以帮我哋去分担，呢个系我哋自己嘅担子。所以保罗话我哋必须要担当自己嘅担子。咁你话？咁应该点样担当呢个担子呢？呢个就带入我哋今日信息嘅第二重点：种什么收什么。保罗喺第六到第十节用咗一个撒种嘅比喻，去提醒我哋每一日每一日我哋都需要好谨慎嘅生活，因为人种什么就收什么。如果我哋想一个好理想好丰盛的收成的时候，有三件事我们必须要留意的。第一，我们要撒正确的种，在这个六章八节。那如果我们要收成，我们想吃苹果，我们要种苹果，我们要收成苹果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够撒柠檬的果子，很简单的道理，是吧？所以如果我们要想得到属天的收成，我们就必须要撒属灵的果子。保罗在这里再次很肯定的来到去跟我们说，信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第二，我们也都要撒大量优质的种子。除了正确的种子之外，我们就要有优质的种子。那你说什么为之优质的种子？在第六节保罗说，在道理上受教的当把一切需用的供给施教的人，就是在教会里面有教师教导神的话语，亦都有学生学习神的话语。跟着保罗在第十节他说，我们有机会的时候就当向众人行善，就是说我们不单止是要学习神的话语，亦都要遵行神的话语。其实这个的教导就正正是主耶稣在升天之前和他的门徒所颁布的命令。主耶稣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听道与行道，受教与行善，就是在我们这个整个人生里面我们要撒的优质种子。第三，我们需要等待忍耐。大概有耕种经验的都知道，我们撒种之后呢，我们要有信心和耐心。我们不能够因为我们种了这么久都没有幼苗生出来的，怎么算？不行，我要拔开泥土看看究竟发生什么事。如果你这样做的时候怎么样？你永远都不会有任何的收成。同样保罗在这提醒我们，我们行善有时不一定会得到好的回报，甚至有时我们会觉得很累受伤甚至被误会。但保罗在这里鼓励我们不要灰心，因为到了时候就要收成，而将来当我们见神面的时候，就是我们天上收成的时候。所以保罗劝勉我们不需要过分计较我们在地上面付出了之后有没有回报，而这个劝勉就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三个信息的重点：舍体面跨十诫。如果当我们行善的时候，如果我们单是忧虑我们的利益， 当我们这样做善事的时候，会不会得到其他人的认同呢？当我这样做的时候，会不会就丢面子呢？如果我们单是从这个角度去想的时候，我们并不是顺着圣灵撒种。保罗很清楚知道当时信徒所面对的困难，当时 对当时的基督徒来说，如果他们坚持他们信仰的立场，如果他们确认割礼并不是得救的条件的时候，他们所面对的就可能会跟很多犹太人的朋友甚至亲人、有关系上面的破裂，甚至引来很多的迫害。但是如果他们为了大家你好我好作出让步，跟从他们的意思来到守割礼的时候，保罗告诉我们，这样做就是以割礼夸口，而不是以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夸口。这样的时候，因信称义的道理就会完全怎么崩溃，我们仍然活在绝望的当中，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靠完全的行为可以得着救恩。不过虽然我们今天不会有割礼的问题，但保罗在加拉太书结束之前就给了我们一个最后的忠告，他提醒我们，如果我们想顺着圣灵撒种，我们就要学习神的话语，亦都要遵行神的话语，包括行善、挽回失脚的弟兄、帮助重担的人。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也许在地上未必一定有好的回报，甚至有所失去、有所牺牲。但保罗很清楚地指出，就世界而论，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信徒都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个混乱不安的世代当中，让我们彼此提醒，我们真正的家乡，真正的家乡并不是在这个世界，我们真正的家乡是在天上。请我们一同低头祈祷。天上父神，我们多谢你，因为主耶稣基督的救恩，让我们可以建立天上面永恒的家乡。在这个世上我们是一个过客，在这个时间里面，神啊，求你让我们不断的依靠圣灵，撒好的种子、正确的种子，然后耐心的等待，因为知道有一日这一些的撒种会有收成。再让我们将这个单纯的信心放在你的里面，让你来到不断的是帮助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在这个人生里面得着你的恩典，也都让你的恩典通过我们的生命来到流向周围的人。我们多谢你给我们一切，请我们祈祷奉耶稣基督得圣名字而求， Amen。